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看大卫第二次饶过扫罗的命，然后扫罗听到的反应。扫罗再一次说，我有罪了。他知道他错，但他不改，他不改，因为王位对他太重要，因为他太爱约拿丹，要约拿丹做王了。我们作恶常常有一些还不错的理由，任何事必须是上帝是理由，上帝是道路，上帝是目标，我们才是走在正路中。愿上帝为我们预备道路，他也已经预备了，愿我们走在这个路上。啊，我有罪了，我儿啊，今天你可以回来，今天你实在是以我的性命为宝贵，我不会再加害你，我是糊涂人呢，我大错特错。我不知道大卫做的对不对，我想大卫做的是对的，因为现在实在很难信扫罗了。王，你的枪在这里，吩咐一个人来拿吧。耶和华今天将你交在我手里，这是好几次了。我们也再一次提，上帝把每个东西交在我们手里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们据为己有，而是我们怎么运用的最荣耀他。我没有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耶和华会按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。我今天是看中你的性命，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，唉，愿你也看中我的性命吧。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必做大事，也必得胜。两个人分开了。大卫是很果决，他说，我要再在这个地方，我一定死在扫罗手里。跑到哪里去？跑到最大的敌人非利士那里去。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就会绝望，不再寻索我了。于是大卫跟着600人跑到非利士那边去了。非利士好多地方哈，他曾经去过加特王亚基那里，这一次他再到这个地方去。哦，扫罗果然一听到他去了非利士啊，他去了他敌人那边去嘛，那就让他去吧，不再追他了。那么大卫又再一次的欺骗说谎，我们也很遗憾，不过神也没有追究，因为他实在在最危急的时候。我求主让我们任何时候不要说谎，不要欺骗，不要被恶所胜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大卫真的很难，我们一起责怪他不如惊讶，神怎么这么保守他，让他不跌到很深的罪恶中。拿巴那个时候他没有先杀拿巴娶亚比该，已经是很了不起了，两次放过扫罗很了不起。好，现在跑到非利士那里，没有看到上帝做任何的拯救，没有看到扫罗有任何的悔改，没有看到自己局势有任何的改善。那么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弃上帝，虽然他说谎了。他要得到这个非利士王的信任，他就说，我天天都去抢劫以色列的地方，我天天都去攻击我的同胞，抢他们。其实他不是做这个事，他是抢其他的地方。那么亚基就想，这样呢，他让他的百姓同胞讨厌他，他会永远效忠于我了，永远做我的仆人了。28章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事，或者说危险的时机已经到了。什么时机呢？就是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做一场很全面的对抗的战争了。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死掉了，非利士人聚集军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亚基对大卫说，哈，你要知道，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哦。大卫说，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。大卫只能讲这句话了，我是仆人，真的，以前我是杀非利士人，现在我跑到非利士人这里，而且做汉奸了，做他们的仆人了，我能做的你知道。这话有点一语双关的，或者是隐藏，你知道我能做什么？我是以色列人呢，我能跟着你去打以色列人，我以前是以色列杀非利士人的大英雄哎，现在我变成杀以色列人的非利士人英雄吗？我能做的你会知道的。事实上亚基哪里知道，大卫也不知道。大卫在这里是最绝境了，我怎么办呢？神啊，你开路开在哪里嘞？这我们又想到很多诗篇里面大卫讲的，我在那眼泪哭泣啊，那个把床榻都飘起来了，我的眼睛因为仰望耶和华都失明了。 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？好难。哎，各位，我们知道上帝对大卫、对以色列、对摩西、对耶稣、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最美好的计划安排带领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受不了，但是上帝在修剪我们的时候，上帝让我们受很多艰难的时候，在用身体、用家庭、用工作在好像折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再一次相信，我们有信心，有信心不但能承受，而且能把这自战自轻的苦楚变成极重无比的荣耀。患难能够产生忍耐，忍耐产生老练，各样的美善都从因为信靠上帝带领而出来。但是现在我要说，大卫实在是够苦了，已经苦到要去投奔非利士人了，然后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作战了，大卫真的要变成汉奸来杀以色列人吗？好，再一次作者让我们去想扫罗了。扫罗这一下真的要带兵出来跟非利士人作战了，但是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他也没有人可以问了。那么患难艰难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问，问谁呢？当然是问上帝嘛。可是扫罗也不问上帝了，扫罗也不问上帝，上帝也不跟他讲话。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到是扫罗根本没问他，问交鬼的。有的地方讲到说上帝根本不回答，就是像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15节，扫罗说我很窘迫，神离开我，不再借着先知或梦回答我。我不晓得是不是不再借着先知或梦回答我，很可能是我把先知杀掉了，我梦中也没有上帝，梦中也始终永远只有一个，就是王位。扫罗曾经不准啊，你有再大的困难只能问上帝，你不要去问巫鬼哦。我们中国人说最不好的就是不问苍生问鬼神，这个是对的，我们不问那些假的鬼神，我们看民之所好哈，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去做，但这个仍然要建立在上帝之上之下，我们先问上帝，凡是问上帝我们才能做一个好王好领袖。非利士人聚集在这里，扫罗看到非利士人军旅就非常害怕，惧怕心中发颤，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不借着梦，不借着巫灵，不借着先知回答他。扫罗说找一个教鬼的妇人，找一个巫婆来。你看扫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走投无路了。我不是没有看到传道人、牧师、神学家这样远离上帝到最后去教鬼了。以前有一个新派的神学家 James Pike Bishop Pike 也是后来去教鬼，后来在沙漠里面死掉了。真是看圣经上的话多么明显的应验了。扫罗就化妆假装自己不是扫罗，偷偷的去找一个教鬼的妇人。教鬼的妇人本来不肯，因为扫罗追这些情形追得很紧的。扫罗说我绝对不会害到你，你要为我招谁来啊？那妇人说为我招撒母耳来。撒母耳记上28章12节，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说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欺哄我？对扫罗说啊，下面这一段有一点争执啊，到底这个上来的人是不是撒母耳，各有不同的讲法。我自己比较倾向是撒母耳，但是我们更清楚一件事，绝对不是这个巫婆把他招上来的，这种灵媒把他招上来，我们绝对不相信这些灵媒有任何这样的能力。上帝禁止我们做这些事，上帝也不会让灵媒有这样的能力，人死了以后再不会回到人间来影响我们，这个各位请记得哈，这个人死不会变成鬼的，人死变鬼不是圣经里讲的，人就是人，鬼就是鬼，人永远是人，鬼永远是鬼。人死了信靠上帝人到上帝那里，不信靠上帝人到地狱那里，但是他不会再跑到阳间来的，这是不会的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生死的界限是不能够改变的。不过呢，或许这一次呢，神允许撒母耳来再警告一下扫罗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圣经上这里讲到说妇人看到了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是扫罗。哎，他看到撒母耳上来，他吓死了。他很聪明，马上想到这一定是扫罗了。他联想到了这个是扫罗，因为上来如果是撒母耳，还有谁比扫罗更关心撒母耳呢？啊、嗯，就想到这是扫罗。你为什么骗我？ 那么扫罗说啊，没有关系，你看到谁了？他说我看到谁谁谁，扫罗是撒母，说是啊，这是撒母。再一次，我们不是很确定这是不是撒母或者是鬼装扮的，不过的确圣经这样称他，而且他所讲的话呢，有一些对扫罗也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提醒。你为什么找我上来？哎呀，我窘迫，非利士人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。各位，你窘迫吗？好难呢，众叛亲离。那常常是因为我们离弃上帝。好，我没有离弃上帝，我越亲近上帝越众叛亲离。哎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，甚至最后神都离开他，但是他还是专心的信靠父神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得到最大的荣耀。我们要相信神为我们所给我们的没有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，真的觉得很艰难的时候，神会为我们开路的，每一个带领都是最好的。扫罗是很窘迫，窘迫不是自己造成的吗？在这种窘迫中，上帝不是施恩怜悯让大卫成为他的帮助吗？他又把大卫赶走了，那怪得了谁呢？于是扫罗说我没有办法。撒母耳说不必再多说了啊，耶和华已经照着他借我说的话把国从你手中夺去了，赐给大卫，因为你不听他的话。耶和华恼怒亚玛力人，叫你灭绝你不灭绝。我们以后会看到神叫他灭绝他不灭绝，神叫他保留的他又把他灭绝了啊！这个在我们以后再去讲，都是离弃上帝，什么都做错。好，所以今天耶和华要像你这样行，耶和华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。各位，战争的胜败在神的手里，在以利的时代我们就讲过，明日你的众子和我在一处了。这句话我不太确定，如果说在一处，那是扫罗也可以得救咯，最后是得救的。如果这是真是撒母耳，那我们觉得很好，但是以色列人会在非利士人手中。扫罗听了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，他听到撒母耳的话就惧怕加惧怕，一昼一夜又是没有吃什么，没有力量啊。这个巫婆来说请你吃一点东西，他本来不肯吃，再给他了一点，他吃了就回去了。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经文啦。在莎士比亚的 Macbeth, Richard III, 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形啊，在大葬之前那个晚上是很紧张的。莎士比亚还有其他有些剧不是跟鬼魔没有关系，跟做梦也没有关系，是喜剧的也有哈，但是也有像我刚刚提到就是大战之前，那个男主角像 Richard III 的杀人无数，那么鬼魔在那天晚上来吓他了，第二天的战争他就会惨败。 Macbeth 也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刘邦项羽在最后一战之前，就是项羽唱歌跟那个虞姬啊，虞姬跳舞啊，力拔山兮气盖世啊，是很悲哀。这我们也看到那个悲剧快要完成了。扫罗知道他要死了，这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约纳丹在想什么，我想他也是难过，他也是遗憾，忠于上帝的人，忠于大卫的人，忠于父亲的人，最后也死了，上帝有他好的安排。29章，非利士人把他们军队聚集在雅弗，然后呢，各位，对大卫来讲也是要摊牌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就要跟着非利士人去打以色列人了。哎，非利士人有好多的部落，有些非利士人首领就说：“哎，怎么这里有一群希伯来人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那雅吉是他们其中一个部落的王，雅吉说：“这是大卫啊，扫罗臣子大卫啊，扫罗要杀大卫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所以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啊，他来我这里已经有些年日了哦。”他投降我以后从来没有看到他有什么过错。非利士人就非常的发怒，把他赶回去。这个家伙啊，这一次把我们会在战场上倒戈杀我们，然后跟他主人和好的，你想错了，他主人杀他，他就变我们的朋友，不，他杀我们跟他主人和好。以前以色列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就是这家伙，不行，不准。哎呀，非利士人发这个脾气很好，大卫就不至于成为一个汉奸了。亚基王就把大卫叫来，你真是一个正直人，你在军中这么久，我看你没有过失。这个话我们看 法老啊对约瑟啊，那个波提法对约瑟啊，还有尼布甲尼撒对但以理他们，应该都是说类似的话。在我们在异教徒在这个仇敌这边，常常我们可以经验到啊，因为依靠上帝仍然有的人也很喜欢，上帝也很喜欢的忠贞。我没有看到你什么过失，不过众领袖不喜欢你啊，不喜欢你那你就平平安去吧。大卫还演点戏，心里他高兴死了，我不必去杀这些同胞，还演个戏，哎，我做了什么呢？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，你查出我有什么过犯，使我不去攻击我主王的仇敌呢？大卫是会演戏啊。亚基说，我知道你是好人了，不过非利士人首领说你不可以跟我们去，所以你回去吧。也是大卫就回去了。好，回去免去打自己的同胞是很好，可是大卫又碰到一个最大的艰难。30章，他们就到了洗格拉，就他们的小孩太太啊产业都放在那，结果亚玛利人攻破了洗格拉，用火焚烧了洗格拉，把所有大卫和他的部下的妻子小孩通通都带走了。他们一去看到城被烧了，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。哦，大卫现在也真的忍不住，我们曾经讲过他看到拿巴真是怒得不得了，忍不住要杀拿巴全家人，这次呢也不能杀了，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他真的像耶稣一样没有一个人要他了，他哭，他的妻子小孩都没有了，连非利士人都不要他了，他哭啊，哭到没有力气了，他的两个太太也被掳去了。撒母耳记上30章第6节写，大卫非常的焦急，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哭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，扫罗要杀他，所有以色列百姓不能够帮他，约拿丹不能帮他，现在亚基王不能帮他，非利士人不要他，连自己的这些哥们出生入死的哥们也要拿石头打死他了。因为我们跟你跟到现在，结果你看看，而且还有上帝的以福德，结果我们做的是错的，我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了。大卫很苦恼，但是圣经又同样说，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，一方面苦恼，一方面坚固。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可能常有的情形，环境叫我们苦恼，依靠上帝又叫我们坚固，我们总能用坚固胜过苦恼，但是苦恼又在环境中不断的产生，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有信心克服那个苦恼。啊，这时候大卫真怎么办，又累，好，再一次求问上帝，祭司的重要，以弗特的重要，亲近上帝，上帝话的重要。我们今天没有以弗特也没有祭司，但是我们有上帝的话，有圣灵。大卫的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，把以弗特拿来，大卫就亚比亚他就拿过来了。大卫就问耶和华，我现在去追亚玛利人，追敌人，追得上追不上？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得上，不但耶和华说可以追上，而且你可以把所有的救过来。于是他们600人就去追啊，有400人继续追，有200人实在疲倦过不了河了，就留在那里。后来他们就追到了，看到了一个埃及人，这个埃及人呢3天3夜没有吃饼，他说你是谁啊？我是埃及人，是亚玛利人奴仆，3天前我患病，主人把我丢弃在这里。我也看过很多逃难的这些记载，逃难呢、如果最后跟不上啊，很多人是要把这些人杀掉的，因为如果他们留下来被敌人追上去，就会告诉敌人我们往哪里去。那这个埃及人没有被处死，这个没有被处死呢，大卫就用了他，你把我们带到敌人那里去，他说你不杀我们就可以。大卫就他们就把大卫带到那边去了。哦，那些亚玛利人欢喜快乐、吃喝跳舞啊，因为他们从非利士地和犹太地掳来的财物很多。你看到在扫罗之下，那时候真是内忧外患，乱得不得了，可能跟5代10国差不多，可能跟5胡乱哈差不多，可能跟春秋战国差不多，很乱。后来大卫做王了，就没有这些现象了。大卫是击杀他们的，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以外，其他通通被杀掉了。然后不仅自己的东西夺回来了，原来这群土匪抢到的东西他们也夺回来了。夺回来以后他们回去，那里还留了200人呢，跟随大卫的有恶人和匪类，这我们不能稀奇啊，因为亡命之徒跟着大卫 是必然的。就像亡命之徒很多跟着刘邦是必然的，就像亡命之徒很多跟着毛泽东，这是必然的。这个每个开国的元勋里面都有亡命之徒的，懂没有？所以没人跟我们一起去，财物不要给他们，妻子儿女还给他们就好了。大卫说不可以，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东西哈，不可以不分给他们，因为他保佑我们，将所赐给我们将攻击我们敌军交在我们手里，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听你们的话。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当然这个平分的意思我想不一定是二一天作五了，也许有一些不同，但是呢大卫定了这个规矩了，后方的也是得到赏赐，也非常的好哈。那这个分赃物啊也常常是一个学问的哈。那个刘邦得了国以后要给赏，要论功行赏，要立这个封爵位啊，也是很难呐、啊。他把萧何立到最高，也要给最多的赏，非常困难。因为很多人说我们出生入死，刘邦第一次说萧何的功劳最大，第二次呢还是别人讲，地位最高的也要给萧何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常常分赃的时候，或者分战利品的时候会摆不平。我们不去谈刘邦他们，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知道，一切是上帝让我们出自爱。你说我流了那么多血，那么多辛苦哈，是，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祝福，他们也有上帝要他们演的一个角色。教会是一个身体，有的人是嘴，有的人是手，有的人是眼睛。我来这里上主日学的课，我不能说只有我的嘴要得到报酬，我全身都在预备。那么我们整个基督徒是一个身体，愿我们彼此相爱关怀，不自大也不自卑，彼此扶持。大卫不但把这些掳来的东西给自己的人，也给那些犹大的长老啊、哦。这个你说收揽人心吗？没有错，也是大方啊。大卫能做王，他很大方，乐意给人。你想到项羽了哈，那个刘邦也问他底下的部下说，为什么我成功了，项羽失败了？哦，讲了很多理由哈。啊，其中有一个那个司马迁写的很有意思，哎呀，项羽啊，对部下好得不得了啊，哎，小赏好得不得了，而问好好得不得了，真的要给大赏了，要给他官印，要给他官做了，要给他递了，官印放在手上，磨那个脚都磨平了，还不给别人，小气。大卫很大方，啊，我们不是在讲大方小气，我们在讲一个信靠上帝的人，每件事都会对。即使他有每个缺点，信靠上帝，上帝会把你这些不对的磨掉的。好，大卫的危机算是暂时解决了。从扫罗追杀他开始，到三十章前面是最危险的时候，连他自己的出生入死的人都要杀掉他的时候啊，他靠着上帝得了一场最大的胜利，起码得到非常多的战利品，而且得到很多人心。扫罗呢就有一个很悲哀的，也没有很详细记载的一个死亡。三十一章撒母耳记上，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人逃跑，在基利坡山很多被杀的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，他们先杀了约拿丹、亚比拿达、麦基舒雅三个儿子。我想是约拿丹要保护自己的父亲，所以他先死了。然后扫罗呢被射伤了，射伤了呢，他请拿兵器的刺死他，但是呢，拿兵器的不愿意，于是扫罗就伏在刀上自杀而死，拿兵器的也自杀而死，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一同死了。哦，以色列人通通都逃跑了，非利士人就来占据着许多地方，然后看到扫罗和他儿子，就割下扫罗的头，剥了他的军装，然后把这个消息报告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他们的百姓，然后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录的庙里面，把他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。哦，这件悲哀的事最后算是有一个非常高贵的结局。各位，你记得扫罗曾经救过基列亚比人吗？他救过基列亚比人，当基列亚比人听到非利士人这样的杀 羞辱他的领袖的时候，恩人的时候，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起身走了一夜，把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墙上取下来，送到雅比那里，用火烧了，这是火葬，然后把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下，就禁食七日。他们哭泣，大英雄死掉了。这个消息呢，就传到大卫那边。这我们已经进到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了，传到大卫那边，大卫也知道啊，扫罗死掉了。看起来上下的报告不太一样哈，上说他自杀的，下说是那个有个少年说他把他杀掉了。我们想这两个没有冲突，那个因为那个少年讲的一定是错误的，他想立功，他想说，哎呦，扫罗是大卫的大敌，我把他杀了，扫罗，大卫一定会给我赏。他不知道大卫的良善，所以他自己死了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他的